第十三章第一节至到第十八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至到第十八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口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行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那权柄的兽在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手的印记。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寿命或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再买卖。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都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得清楚、听得准确，心亦都被你的话语所触动。祷告靠耶稣的名字。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朋友呢听过666这个讲法，很多人呢都会对666呢产生很多好奇。久不久呢我们都会是听到有人会讲某某某666啊，或者 是类似这样的讲法的。今天呢我就想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跟大家一起思考，因为所谓666呢就是出自刚才我所读的启示录第十三章，特别去到最后尾两节的经文的。其实对666这个的即所谓迷思呢、就都有好几百年的。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比较明显的就着这个的讲法来做一些的，你说猜想好，你说标签都好，就应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是16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较明显呢有一些我们说基督徒的先言，就用启示录第十三章呢，甚至启示录第十四章呢、第十七章呢、做一些标签呢，标签当时候的罗马公教，即是我们所说的罗马天主教。譬如说当时的教皇就是666啊，或者整个教廷啊是666的嘛。那这个是一种的讲法。有另一種講法呢，就是所謂666呢就是這個敵基督在世界 統治666年，所以666年過咗之後咧，咁呢個世界就會過去啦，基督就會翻嚟啦，於是乎咧，就會冇事啦咁講。咁當然咧，而家先係公元2017年啦，係咪？咁呢個講法，你好快就唔再有人再提。或者再遲啲嘅時候咧，有另外一種講法就話咧，喺公元1666年啊。1666年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敵基督嘅國度咧，係會崩潰啦，同頭先個講法好似啦。又或者喺公元嘅1666年咧，就係呢個敵基督嘅國度咧，係冒起啦，開始咧呢一個敵對神嘅力量嘅時候啦。嗱，呢啲都喺我哋嘅基督教歷史裏面一種嘅講法嚟嘅。對於啟示錄第13章，我哋讀嗰段經文咧，做一啲嘅聯想，或者係做一啲嘅標籤，去標籤某啲嘅人、某啲嘅組織等等等等等。較近一啲嘅咧，我就記得好清楚，1985或者86年啊。在座我哋有好多年青人仲未出世嚇，咁大多數人都已經出世啦。嗰時候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如果你喺嗰段時間已經翻教會咧，或者你有一個咁樣嘅印象嘅。1985年或者86年，我唔係好記得係邊一年，是但有一年啦。有一兩個星期咧，就喺香港咧，就有好多人傳啦。有一間嘅公司叫 Procter and Gamble， 大家買紙尿布啊，買奶粉啊，嗰間公司啊 P&G 啊，話 P&G 咧就係666啦咁。點解咁講呢？就係、是、呢，因為如果你睇 P&G 嗰個商標呢，佢一邊呢係一個月亮嘅半月，而另外一邊呢就好多星嘅，好多啲星星。咁當時有個講法就係、是、你將呢啲星星呢連起上嚟呢，就會連起到666啦。咁就嗰個半個月亮呢，就係、是、所謂都係拜月亮啊。咁所以呢一個呢就係、是魔鬼教或者係666嘅證據啦。在1985或者86年某一個主日咧，我喺嗰時喺旺角浸信會服侍。咁當日早上咧，有個執事咧就即係同我講，拎住一張人哋 fax 俾佢嘅傳單，上面咧就基本上寫咗頭先我所講嘅嘢，話 PNG 就係666啦，諸如此類有好多嘅證據等等等。佢同我講，佢話孫生，你一間要喺崇拜度宣佈一下，要弟兄姊妹咧係杯葛買呢個 PNG 嘅嘢喎，因為佢同这个666啊，魔鬼有关系咁。咁我就话，我哋冇可能因为一个传单就即刻做一个咁嘅宣布噶，系咪啊？你都唔知嗰啲消息系真定假。啊，对唔住，冇办法，我冇办法可以喺崇拜度做呢一个所谓嘅报告。咁当然咧，我亦都唔可以就咁打发，因为呢位弟兄真系非常之系认真啊，非常之敬虔啊，出于一个非常之。熱切的心你跟我說的嘛，我也不可能說就這樣打發出去就算了，但也沒辦法可以是即是立時找到什麼證據告訴他不是，是吧？事實上我後來知道呢，當時在香港很多的基督教機構呢都是傳這種講法的，但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啦，那時香港很多很多人有這種講法。那我就是在星期一再回去辦公室的時候呢，我就寫一封信俾我自己個老師喺美國啦，我就話最近香港有一啲咁嘅講法，我就真係唔知道點樣去即係判斷呢件事係嗰個真假幾多啦。咁因為 P&G 係美國公司咧，係可唔可以幫助我明白呢件事係咩來龍去脈咧？咁呢位老師咧就冇覆到我啊。咁後來呢件事我又唔知點解好似有少少不了了之，咁就冇乜人再講啦。咁到過咗係可能幾個禮拜啦，或者一個月，我唔記得。有一日咧，我收到一個郵包，郵包可能誇張啲，喺公文袋，上到後公文袋，喺美國寄嚟嘅，係 P&G 寄俾我嘅 ，P&G 嘅公關寄俾我嘅。嗰、那個郵包我今日嗰、那個公文袋我今日仲 keep 住 ，P&G 寄俾我。原來我個老師咧將我封信咧係send 咗俾 P&G。P&G 呢就用好正式嘅公函回覆我，呢啲都係謠傳嚟嘅。然後嗰封嘅嗰、那個公文袋裏面夾咗好多嘅影印嘅報紙剪報啦，有好多牧師嘅 的函件说这件事都是商业 的攻击啊，和实际情况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写信给、即推荐的函件里面包括大家很熟的郭培理，即是郭培理牧师1980年呢写这封信。咁啊，呢一個公民黨，我今日仲係即係留喺我自己身邊。如果有一日邊個再講 PNG 嘅話咧，咁我諗我可以將呢一個俾佢。嗱，呢種某某某某某公司係 PNG 咧嘅，唔係 PNG， 係老老嘅講法咧，係相當之普遍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遲啲又再出現噶啦。1995或者96年。我收到在美國的朋友給我一個電郵，他說 Bill Gates 就是666了。那他 有證據的，他有很多很多 program 很多數字的嘛。那他數字加加減減之後呢，又成又除，到最後那個的數值最後就是666了樣。所以呢 Bill Gates 就是666。你知道呢，如果你要有一個的答案的話呢，你一大堆數字你可以將個數字搞到666的。我不知道大家即是有沒有做過這件事，即是曾經有段時間我都懷疑自己是不是666。為什麼呢？我1956年出世的嘛。你說喂牧師，1956年跟666差很遠，不是差很遠的，那個九字倒返轉就變成6，你一加五是不是等於6？所以666呢，956其實不是差那麼遠的，你給這麼易給你看到還是666嗎？是吧，現在做少少調校，那個九字倒回來變成6，一加5是等於6，就是666。加上我是1956年11月21日一點出世的，加加埋埋666呢，即是這個是半個玩，即是不是半個，直接是個玩笑啦。我意思就是如果我們有一個數字的話，我們是很可以極盡一切的辦法是令到我們所要的數字出現的。所以有人曾經說過奧巴馬是666，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你在 YouTube 打一下奧巴馬666，你找到很多的 YouTube 的片子，很多人很認真地以為是一回事的。我想大家想一下，大家想一下剛才我講的所有的理論，包括呢666就是教皇，就是羅馬公教，666呢就是這個的敵基督呢統治660年，又或者666呢就是1666年這個敵基督的王國興起或者是衰變，666呢就是 Procter & Gamble P&G， 666就是 Bill Gates， 666是什麼什麼什麼。你想想，如果任何一個講法是對的，任何一個講法是對的，或者將來有任何一個講法都啱嘅話，呢啲嘅講法同啟示錄嘅作者約翰係完全沒有關係嘅，係咪啊？因為約翰寫嘅時候係喺2000年前，寫俾佢嘅讀者係2000年前，喺我哋今日講土耳其一大嘅教會。你話 Procter and Gamble P&G 66同佢哋有乜關係呢？你話奧巴馬係666同佢哋有乜關係呢？你話羅馬公教係666同佢哋有乜關係呢？係完全冇關係嘅。即是話，當約翰係寫呢一個啟示錄嘅時候，上帝感動佢寫呢個啟示錄嘅時候，佢同埋當時候讀嘅人係完全同呢段經文係冇關係，一直至到奧巴馬出現。譬如咁講。但我們都知道奧巴馬要攞台啦，係咪啊？即係兩任已經滿咗啦，佢唔會再喺即係呢一個嘅美國嘅帶領上邊啊，任何嘅情況之後有任何嘢嚟得，係咪啊？咁於是乎呢、這個666係就係佢呢個講法已經係完全冇意思嘅咯。所以我想俾弟兄姊妹知道，某某某係666呢種嘅講法咧，你會係常常聽到嘅。但是你听到这些讲法的时候，你笑一笑就可以了，不好视之为认真。你只要想一下，某某某是666，究竟跟启示录的作者和原读者有什么关系？又或者这个人这个角度过去了之后有什么意思呢？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习惯传统里面，每一次出现这些讲法的时候，我们都趋之若鹜的，我們都好像很興奮， 我们都觉得很雀跃，某某某是，然后我们做很多很多 的回应或者行动。或者我们首先要去想的就是，或者要面对的就是，这段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当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是写666的时候 是什么的意思，他的读者应该是怎样理解的呢。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呢对于任何提出某某人是666、某某机构666这种讲法呢，一个比较好的拿捏，而不会是人云亦云，被人是去梳摆甚至是利用。所以究竟即是666或者是数字在启示录里面是什么意思，或者启示录怎样用数字的呢。我们过去都讲过很多次启示录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有少少印象，或者我都曾经提过，今天可以再讲多一次，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数字十居其九都是象征性的，数字是象征，意思是数字本身不是一些很奇怪的意思，只不过是它让你想到一些东西，是一种文化的一种表达。即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八，是吗？因为八法嘛。我们中国人华人不喜欢四，因为四等于死嘛。不是这个四字是乞人憎，而是四字这个数字想起一个音是死。九这个数目字呢，就想起长长久久，是吗？这些数字带给我一些联想，就是这样的意思。数字本身不具备一些什么特别的能力或者是意义的。是那个数字带来的联想。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数字。西方不喜欢13这个字，但我们华人又 不会对13这个字有什么的联想的，我们可能就不喜欢4啊这样。在希伯来人传统里面呢，他们就非常喜欢这个7这个数目字。7这个数目字象征属于神，象征完全。所以7这个数目字对犹太人或者是受犹太文化影响的基督徒呢，是非常之重要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能够令到他们想起上帝。所以七个地方的教会，七印、七碗、七号，七个地方的教会不是只是写给个七个地方的教会，因为我们都讲过，如果你看第二章、第三章看得仔细一点，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意听就应当听嘛，他不是只是向那七个地方的教会，是向七所代表象征所有属于神的教会。所以向七个地方的教会讲的信息，就是向所有的教会，包括古往今来的教会的信息。同样七印、七号、七碗都是。好像呢，很多的灾难，其实或这些更多的灾难呢，都不能够让我们忽视一个现实，就是神始终在掌管的。所以七是代表这个意思，十二是代表属于神的子民，十二支派、十二使徒。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个数字 是象征的，是让我们想起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譬如对犹太人或者基督徒来讲，七当然是属于神，十二就属于神，神的子民，是一些已经知道明白属念的概念，或者是一些现实。数字是这样用法，来到这个的666也都是一样。当然个666这个数字呢，就跟7和12呢少少不同，因为在这个7和12里面是一个很明显联想到的数字来的，不需要迂回的。666呢就有少少味道了。曾经一种讲法就是6是不是好像7很接近7嘛，是不是7是属于神的话，咁你好接近神，但又唔系神，然后扮到好似神咁样，就是六呢个意思啦。咁所以为咗强化呢一种妄称神、扮到好似神嘅呢一种嘅形态咧，就666，有一种咁嘅讲法。仲有一种讲法咧，可能系更加系接近嗰个真实嘅情况嘅咧，就系、是、原来古代嘅人咧系中意咧用数字嚟到表达名字嘅。用数字来表达名字，或者倒翻转头嚟讲，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变成数字嘅。譬如有一个女仔的名字叫 Mary 咁讲啦 ，M A R Y 咁讲。咁喺远古嘅时候咧，譬如好似希腊人啊、希伯来人呢啲嘅民族咧，佢哋冇数目字嘅， 阿拉伯數目一二三四。咁佢哋點樣表達呢一個嘅數字嘅概念呢？佢哋就用佢哋嘅字母啦，就我哋英文係 A B C D 係咪？所以 A 係第一個字母嘛 ，A 等於一 ；B 係第二個字母嘛 ，B 等於二 ；C 第三個嘛 ，C 等於三。如此類推，去到第十、第十一之後咧，就可能係十五啊、二十倍上咁落去啦。咁所以咧係可以咧係藉住一啲個名咧變成數字，或者係數字變做名。譬如我講一個人叫 Mary 咁講啦 ，M 假設係等於五十，咁就五十。Mary 第二個字 A 啊嘛，咁啊五十加一就五啊一。R 當佢係六十咁講啦，就變咗幾多啊？一百一十一。Y 係譬如話係七十咁啦，咁就二百二十一。咁所以二百嗱，你唔使理我計算啦，可能計算咗。總之我要講就話，每一個字母係等於一個數值嘅，喺古代係流行呢種做法嘅。咁所有嘅字母嘅數值加埋個總和咧，就係呢個名嘅數字。明白我意思嗎？呢個咧喺古代係相當流行嘅做法嚟嘅。我哋有好多嘅考古係證明呢種做法係好流行嘅。希伯來人、希臘人做好多好多呢啲，你話玩又好，呢啲嘅表達都好多到係不得了。大家聽過一個龐貝將軍係咪？佢建立咗一個城叫龐貝城。喺公元六十四年咧，大地震係一下子係淹沒咗嘅。後來咧，俾人發掘咗之後咧，就喺呢個城市嘅古蹟裏面咧，喺埲牆上邊咧揾咗一句咁嘅説話。佢話：我的愛人，他的名字是五百四十五。嗱，如果你明白頭先我所講嘅咧，就係五百四十五其實係一個名嚟嘅。只要你將佢化成一個嘅字母嘅話咧，你就會知道五百四十五係邊一位咩位人士。當然咧，要知道呢個五百四十五係邊個嘅話咧，寫嗰個一定知啦，被寫嗰個一定知啦，其他人就唔係咁易知嘅，因為五百四十五呢個數值好大，好多組合嘅可能性啊嘛，係咪？五百四十五可以係五百四十加五，五百四十五可以係五百四十三加二。個複雜係好多好多嘅，所以明白五四五係邊一個呢？只有五四五自己本人同埋寫嗰個人嘅。六六六係邊個？五係你同埋我估嘅邊個？寫嗰個人知道係邊個？當時候嘅基督徒，甚至當時候嗰啲羅馬希羅世界裏面嘅人知道。另外一個證據，我哋就喺基督教裏面嘅。在第二世纪的作品里面呢，有人这样讲，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名字是八八八十八。我们中国人喜欢这个数字，翻翻翻。为什么是八八八呢？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字的希腊文，每一个字母等于的数字加上的总和呢，刚刚好是八八八十八。即是耶稣基督呢、这個字，如果你串成希臘文嘅話咧，每一個字母佢有一個數值噶嘛，將佢加埋咧就係八百八十八。喺一個第二世紀嘅作品裏面咧，有一句咁嘅説話：耶穌基督神嘅兒子，他的名字或者他的數目就係八百八十八。嗱，我想講咁多就係話呢一種用數目字表達人名嘅做法咧，喺古時候係好流行，好流行。但要知道嗰個表達嘅係邊個咧，係寫嗰個嘅人。或者是接受这个资讯的那班的人。所以六六六是谁？绝对不是你和我今天2017或者任何时间的人的估计，或者是猜度，或者是喜好。六百六十六是谁呢？我们只能够尽可能回去约翰写这个作品的时候问下他，或者问下周围的人，究竟这个六百六十六是谁。在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呢，有些基督徒就说了，666呢就是尼禄了，尼禄大帝，即是这个是一个罗马的君王。那他恶名昭彰的，因为他放火烧这个罗马城，他就将这个放火烧城的责任推诿在基督徒身上，然后开始了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这个尼禄在基督教历史里面就是很出名的。 咁呢個尼禄凱撒呢個字嘅拉丁文每一個數字嘅數值嘅總和咧，就係666。咁所以最靠近呢一個嘅約翰寫嘅最佳候選人咧，就係尼禄啦。當我咁講嘅時候咧，當時嘅人都應該好清楚知道係咩意思嘅，就係尼禄或者係尼禄所代表嘅嗰種羅馬嘅勢力。罗马帝国那种的凶残，那种的暴力，那种的逼迫。如果明白这件事呢，十三章我们完全明白了。十三章你记得是两只兽，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海兽，那个海兽很狰狞，力量很大，是没有人够去打的。这个不就是公元第一世纪罗马那种所谓武功盛世的时候咯，一统天下，没有人可以是不跟从他的，那个族群被他完全制服，他要攞哪个地方攞哪个地方，要杀哪个杀哪个。罗马人讲话的时候天下太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部是在罗马的皇权之下，通过暴力力量残杀而得到。并且在这个势力的推展的同时呢，还推行一种叫君王崇拜的，用这个政治甚至是经济的手段呢，来到迫使人是服从他的。如果第一个海兽是用武力暴力来到达至他的统治的话，第二个兽就是在这个武力暴力的集团之内，尝试用一些软的力量，有硬的力量就是武力，软的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透过宗教和经济去蒙骗人，让人是跟从这个邪恶的力量，忘记上帝的呼召和心意。所以这个666并不是一些在将来的一些的预测，其实666是讲紧基督徒面对的世界，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一些的实况，不是预计在将来发生什么事。米国角度来到讲呢，666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不是一件很神秘的东西。启示录其实不是好像我们以为是预测将来哪个就是哪个应验了，于是乎呢就应验了。其实 我越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启示录向每一个时代的人来到去宣讲的。如果是七个教会的信息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意听应当听的嘛，咁我哋读七教会嘅信息嘅时候，都应该系知道呢啲信息系向我哋讲嘅，唔系就系向当日土耳其斯瓦西亚教会讲。如果我哋明白呢个意思嘅话，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讲嘅所谓嘅海兽地兽，亦都唔系净系讲公元第一世纪嘅罗马世国帝国，亦都应该系讲紧我哋面对嘅每一日所面对嘅世界嘅真相。意思系话，有冇一啲嘅个人？有没有一些个人，他将他自己看为是绝对的，将自己看为是绝对的，而所有人完全听晒他，他是绝对排他别人，排斥别人，甚至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力，他可以逼迫别人，屠杀别人，甚至是隐晦地要求别人是去崇拜他的。如果有这样的个人的话呢，这个人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666。你不需要理会他是不是6月6号生日出世，你不需要理会他是不是头上面作了666，你不需要理会他有没有什么数字令到你可以知道他666。如果任何一个人是将自己视为绝对，到一个地步是排斥其他人，排斥逼迫其他人，甚至咧将嗰啲唔同意嘅人系去迫害、残杀嘅话，呢、这个人同圣经里面所讲嘅666就唔系差太远。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组织系将自己视为系绝对，视自己为绝对，令到其他嘅人要崇拜佢先至能够生存，要其他人听从他同意他先至能够存活，好像启示录第十三章讲，不吸个印都不能够作买卖， 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讲的666。你说牧师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的呢？这样的人出现，我都觉得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所以这段经文都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讲，是我们容许这些人出现，我们容许666出现，我们容许666这些的权势，这些的组织来出现，是我们。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看过在 Facebook 上看到一幅的照片，历史的照片，就是希特拉当他是巴哈闭的时候，在个运动场里面检阅，所有人都这样的，只有一个没有，只有一个没有他这样，只有一个没有，当然他下场很悲惨啦。我是想着当日所有几万个罪人都这样，但是他里面有十分之一的人不这样，会是怎样？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这样，会是怎样？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已经是超过40岁、50岁，或者还年纪长一点。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大家明白，是变为非，非变为是，很多人都走上街打杀啊冲啊，这么多这么多 是有见识的人，是可以闭口不言。十年的灾难很多时候 是有原因的，一两个人两三个人的歪念或者是自私，是没办法造成这么大的灾祸，除非是整个民族，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是麻木的。只不过希特拉可以这样，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其实在希特拉的最巅峰的时候，他所做到很多事，后来呢有一个德国的牧师呢，他就这样说，这个我们说新教的牧师奈玛是他的名字，他说当纳粹党去拉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呢，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嘛，所以我不出声，跟我没关系。当纳粹党那些人来捉那些同性恋的人的时候呢，因为我不是同性恋嘛，我不出声，不叫啊。当纳粹党去拉罗马天主教罗马公教的人来讲的时候呢，我又不是罗马公教，我是新教嘛，不来。当纳粹党要来将我们这些新教的人同意与他不同意的人对付的时候，我发发看看周围，没人再为我发声了。为什么可以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里面会发生这些这样的事呢？当然有些人 是非常自私啦，非常残酷啦，做到这些这样的事啦，但是我会说是有更多的人容许这些人是将他的歪念是实践的，总觉得自己不会是被排斥那个吗？总觉得自己不会是 被人暴力对待那个吗？总觉得自己 是 OK 那个吗？总觉得自己会犯重在台面吗？所以不是好看到其他人的难处的。最近有一位地产 的红人讲一句说话，他说郊野公园的环保是人想出来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他说人类不需要环保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香港有很多的环保人士啊，对郊野公园非常珍爱，觉得不应该是在这些地方开发土地啊。他说这位施永青先生啊，他说这些环保啊，这些东西是人想出来的，人类不需要这些东西。人类需要地产吗？人类需要地产？对不起，如果我中间有弟兄姊妹是做地产生意的，我真的不觉得人需要地产这个行业的，对，这个是现实，即便是我们的现实都好，这件事不是绝对的，弟兄姊妹，就算我今天从事这个地产行业，我都不能够认为这个行业是绝对的，可以决定其他人的生死的。 你睁大一眼，即系譬如话施先生呢一类嘅朋友，睁大一对眼睇下我哋今日嘅年青人，佢哋冇办法揾到一个地方系可以自己系好好地去居住。你点解先？据呢个数字讲，其实我哋好多嘅楼系空置冇人住嘅，系咪啊？你真系咁在意话系俾更多人居住嘅话？如果政府就是说要起很多很多很多的公屋的话，地产商第一个就会反对啦。当年八万五不得，其中一个拉力就是因为地产商而已，是不是？我们太多的人是在一种自己未曾受到苦难的时候，是针密不言，令至到种种形式的666是可以是出现。他今天的经文其实是问我们一个问题，究竟是向哪个中心？我们向一个国家中心，是不是？但如果这个国家是毁灭了伦常，歪曲了真相，这个国家是不是还是应该是一个口中的对象呢？我不是说要不要革命啊，不要误会我这个意思。我哋话向一个嘅领袖效忠，但你同我都知道，冇一个领袖系会完美嘅，每一个人都会有阴暗面嘅，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每一个人都可以错，并且系错得好厉害嘅。点解我哋要向领袖效忠？有人话要向宗教效忠，我系第一个反对。点解要向宗教效忠？你说牧师，你是基督教浸水的牧师。我们读过教会历史的都知道十字军东征带来的祸害的。是不是？我自己是浸信会的。我当然知道浸信会在公教改革的时候被人迫害被人浸死的这个故事的。但是我也都记得很清楚，我们自己美南浸信会的。有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认为拥有黑奴是正确的。黑奴直至到前五年美南浸信会才正式向养黑奴这件事是道歉，这几百年之后的事。不需要向宗教效忠，我们只可以向耶稣基督效忠而已。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值得你效忠。我们见到很多宗教的领袖都是没有腰骨的嘛，我们都见到很多宗教的领袖比骑呢的人更骑呢的嘛，是不是？什么叫比骑呢的人更骑呢？骑呢的人就我摆都不是找饭吃的了，你不要阻止我。但是我们宗教的人会有很多好的藉口的嘛，上帝呼召我出来选的，譬如说上帝呼召我做这样做那样的。我们不需要向宗教，我们都效忠的。我们效忠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的。你说牧师你都讲得很激，不是，是圣经讲的。第十三章下半段，你记得那个好像羊的，好像羔羊的那个兽出来，是不是？你看那个描述全全是宗教 的样子来的。好像羊扮羊，因为启示录里面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嘛。用宗教的语言，用宗教的技巧，用宗教的手段来到去吸引人向他效忠。启示录说 No， 效忠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不是跟我们很远差很远的，都不是只是两千年之前讲的某些人，也都不是预言将来是哪一个。这段经文是问着我们，究竟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生命，以及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够否定的这些真真实实的权势呢？我们是不会在一种没有国家、没有环境、没有社会、没有所谓的制度的环境里面生活，我们一定是在这种处境里面生活的。但是作为神的子民，你和我有责任在需要的时间去表达我们的信念的。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有责任告诉别人听我们相信什么东西。我们是有责任是忠心地跟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聚集 我们来到主差的台前，亦都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不是很远很远之前的经文，亦都不是跟我们无关预言将来或者西方某一个地方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问我们，会不会我们就是被迫害的那群呢？未必一定是死的，不过我们觉得举步维艰，未必是我们完全是没生意做的，好像说不吸引就没买卖，但我们觉得真的个生活很难过，不需要说没命或者没饭吃，但这些的难过就足以令到我们却步，这些的难处就令到我们沉默，这些的难处令到我们好像慢慢慢慢看不到自己应该是跟从耶稣基督向他效忠的那一班的子民。所以我们来到主餐的台前，让我们再一次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身体和流我们的为流的宝血，再一次立志跟从他。